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我们真道培训学院在费城地区这门课程叫做恢复真实的敬拜，恢复真实敬拜。这门课是非常重要，待会儿你就会知道。其实可能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在来之前可能对这门课程有些不同的期望，靠主恩典，我们相信这门课一定是神亲自所预备的，要让每一位参加弟兄姐妹来学习认识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以及如何归回真实敬拜。我想先问一下，这一份材料哈，是大家今天拿到，有没有人事先看过的？有没有？有没有事先看过的啊？大多数极大多数没有看过，所以这份材料呢，是我们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在所使用的，这关于敬拜学认识真实敬拜归回真实敬拜。所以我盼望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课程不是一个结束哈，乃是一个开始，意思是说不是上完这课之后就把讲义放到书架上归档然后就学过了，事实上这是一个开始的学习。你将会发现透过圣经，你的一生一世直到永永远远都是有与敬拜有关，而且你活在敬拜上帝当中，活在上帝面前。所以我盼望你回去好好仔细读里面讲义的材料。那每一课，这里一共有八课，每一课里呢都有导论之外有八课，一共等于有九课哈。每一课都有特别是后面的八课都有作业，我盼望自己好好做一做，然后呢在你的小组里、教会团体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那么我想会更有帮助。因为这个敬拜也包含了整个教会整体的敬拜，这敬拜呢有三个层面其实合一的，个人，你个人的灵命，你的生命生活是不是一个敬拜的生活，第二，你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在神恩典之约以内的圣约家庭，每天有家庭的灵修，至少每周都有家庭敬拜，那这个是很重要。第三，我们整个教会在主日崇拜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在进入真实的敬拜里面，因此从个人的灵命、家庭的敬拜到教会整体敬拜，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全方位都包含在内的，这是何等重要的题目。好，所以恳求主来带领我们，因为只有主自己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也才能开始进入真实敬拜，归回真实的敬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宝贵的至诚真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你、赞美你。当我们犯罪堕落死在最终的时候，主，我们不但不敬拜你，反而堕落敬拜魔鬼撒旦，敬拜这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随从这世人今生今世的风俗，顺服那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在悖逆之子行动行的邪灵，本为可怒之子，我们以前和他们一样，但当主你所定的时候，主基督耶稣拯救了我们，你向我们显明何等的恩典，你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主基督耶稣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罪得赦免，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有恢复对你开始有真实的敬拜，我们的人生是个侍奉你、敬拜你的人生，我们活在主的同在里，我们永永远远要敬拜你、侍奉你直到永远。就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让我们每时每刻活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你配得这一切的荣耀、赞美、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唯独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在此的每一颗心灵仰望在主的手中，每一位主的儿女，每颗心，主，让我们在这里活在你话语光中，在主你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在主面前再一次将主你所当得的敬拜、赞美、感谢完全归给你。主，我们恭敬交托每一颗心，每个时刻的学习在你面前，从开始到末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或者问一下我们的儿女， 我们人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生命生活的目的？如果你是在宗教改革信仰规定教会长大的话，我讲灵命方面来说的话，你就一定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西敏料理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目的的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所以荣耀上帝，享受他，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生命被造的目的。你换句话说，荣耀神，为什么荣耀神？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生命，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造物的主，那我们这受造物当然应该敬拜他，侍奉他。所以这个荣耀神就包含了我们敬拜他，服侍他，这是荣耀神的这个最基本的定义。要不然你说什么叫荣耀神呢？你还得归回圣经，好好才能够明白什么叫荣耀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我无论我们或吃或喝，或说话或行事，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换句话说，荣耀神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以神为神啊。那么按照神所当得的感谢赞美荣耀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也许我们一个最好的方式是，让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当初人被造的目的。我们仅看创世纪第一章，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都知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清楚看见上帝创造我们，他是创造万有天地的主宰。他创造我们，唯有人是按他形象所造的，那这个目的是要我们来在受造界管理这个陆海空这一切的飞鸟鱼啊动物啦，来彰显神荣耀，荣耀神。人是神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定义就包含这三个基本的定义。第一个，人是神的儿女；第二，人要彰显神荣耀，荣耀神；第三，人要做神的代表，来为神荣耀治理这个整个受造界。所以神要我们，要人赐给人婚姻家庭，要生养众多，赐给人这个工作和事业，所以要遍满全地，治理全地。不但如此，第二章后面说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息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根据实践告诉我们，神把这他的安息赏赐给人，所以我们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目的是享受神所赐的安息。所以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安息和灵修，这一切的一切为了要荣耀神，来服侍神。因此呢，人被造的目的的确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而荣耀神就是正是敬拜的中心，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仔细解释敬拜的含义。那敬拜中心就是瞻仰神的荣美，宣扬他的荣耀，反照他的荣耀，那这是敬拜的第一个意义。第二意义呢，这个敬拜里面也一定会享受神以他为乐，因为我们被造既然是为了来敬拜他，当一个任何的一个，比方说一个电器用品，如果你按照这个它被设计的目的使用说明书来使用的话，就能发挥它的功能。或者你让一只马当马，牛当牛，狗当狗的话，那这个动物它也活得很快乐，因为它被造的目的就要达成那个使命和功用。所以当我们真正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站对的位置，我们适得其所，我们人生的意义显明出来了。因为我们被造就是要敬拜他，侍奉他，所以我们就会享受那真正最大的喜乐。所以 当我们正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以神为乐。你记得玛利亚不是说吗？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乐。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所以当你的心尊主为大，你在敬拜上帝，这个时候必然你的心灵就一起，就一定是以神为乐了。所以一个如果看你的面容，常出入教会，可能看着你不太快乐的，常常不是愁眉苦脸，就是表情木讷的话，我就知道什么，你没有真的以神为乐啊。那么我也知道你的敬拜生活一定某一方面出了问题。当然不单是你的，我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我心里很难受，心里不舒服，心里抑郁忧愁烦恼的时候，那表示什么？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我跟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敬拜啊，归回真实敬拜，你可以说它不过是从一个层面，就从敬拜学的层来看，其实所有基督徒生命生活的全部了。你可以说这个课可以是一个灵修学，你可以说这个课是如何侍奉，因为这一切都包含在这个所谓的这个big umbrella 这个大伞，就这个整个敬拜这个字里面。当圣经说到敬拜的时候，是说明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关系神与人之间都用敬拜这个字可以囊括。那我们看到创世第二章，神创造亚当之后，把他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东方的伊甸园是最，你看到这个所描述的话是太美丽了，是最棒的。我们曾经如果你有机会参观旅游各地的话啊，我们很喜欢去看花园，对不对？我也看过一些欧洲啊，这个美洲啊，澳洲这些纽西兰一些有名的花园。那有些花园的确很美丽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费城的时候，这里有个 Long Wood Garden， 就很棒啊。那再去看看别的花园，就发现这个花园很棒，美国东岸不错，但是还不是最棒的啊。那世上也没有最棒。当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一天我们要去的时候，或者说回到这个创造的时候的这个伊甸园，那极美的花园，极美的园子，因为什么？园中有生命水流出来，生命河，河分四道，还有呢，河的两岸有各样的黄金宝石，啊，不但如此，园中有各样结果子的树，而且这个果子都可以吃，还有生命树果子，在当初神创造的时候，除了那分别三样树果子不可以吃，其他都可以吃。那你想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能吃到的水果已经很多种了，对不对？如果开始讲这些名字的话，你就开始要流口水了。水果又营养又健康，那家庭主妇最高兴，不需要去炒菜煮菜，像今天晚上这么辛苦准备这么多菜，这么好吃的菜。那时候人吃水果哈，吃果子就够，各种不同的果子在伊甸园中，那极美的地方。那个地方神所特别设立伊甸园，要亚当夏娃及人类在里面生活，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要人和神交往，让人可以，伊甸园是个敬拜神的所在。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伊甸园是个敬拜神的所在？伊甸园被称为是一个圣所 Holy Place， 因为圣所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人在这里敬拜上帝，人领受神的恩典，荣耀上帝，并且享受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堕落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今天我们亚当的后裔不会被赶出伊甸园。那伊甸园借着这个亚当夏娃这个不断的生养众多，整个圣所就是最后扩大，整个全地都是圣所，敬拜神所在了。但很遗憾的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他们不但没有敬拜上帝，反而去敬拜侍奉魔鬼。那所有今天亚当的后裔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得救的人，今天仍然活在这世界上，在敬拜这世界的神啊。没有几个礼拜以前，这个Apple 的 CEO 电脑公司总裁的 Steve Jobs 这个离开世界。那对于我们就住在那个同一个地方啊，我们就住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教会就在硅谷。那当然那是件大事啊，这全世界爱好这些 iPhone、iPod、iPad 的人都觉得，哎呀，好像哀悼他变成一个偶像了。 那你看那些人多么难过，他死的时候哈，那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以他为偶像呢？或者说以其他东西为偶像呢？你对我来说，我没有 iPad、iPhone、i 什么，也不会有 iTV 的哈。那对我来说，他的过世是一个很伤感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小时候在教会里长大，但是没有信耶稣。那么他的个性脾气不好，在我们那边都知道他的底细。那这一个，而且这个不多说他，就是说总而言之，这是个例子上看出来，世人一定要崇拜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被造，我们是个 worshipper， 我们是要敬拜。如果你不敬拜上帝的话呢，你就会敬拜魔鬼，或者敬拜金钱，或者敬拜其他人。所以一个人不可以有两个主，不是侍奉上帝，就是侍奉马门。就换句话说，今天的课题很严重，不是说你有没有归回真实的敬拜而已，你没有归回真实的敬拜，就落在虚假的敬拜里面。即使你基督徒，挂名的也好了，不冷不热，你也在追求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你生命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有他你就很快乐，没有他你就很难受的。那如果他不是上帝的话呢，他就变成你的偶像了。人被造就是要敬拜上帝的，人不敬拜上帝就敬拜偶像。那当然这已经讲到人堕落了哈，我们还是回到预言里面，先看这个上帝创造我们，人被造是要来敬拜上帝的。那么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你仔细看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把亚当安在那里。好，如果你看的话，这些描述我刚刚讲过，神所造的何等的美，何等的棒的这个伊甸园。第十五节说明了前面先描述伊甸园如何的美丽，如何的奇妙。接下来告诉我们神安置，主耶和华神安置亚当在伊甸园的目的是什么？请你看到第十五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两个希伯来文动词修理看守是敬拜的用词，因为这个用词在后面像民数记等等这些出埃及这些使用的经文里面就说到了哈。说到这个利未人哈，利未人他们在这个圣殿里哈，在圣殿里在会幕的时候，会幕在会幕中呢，这个敬拜神服侍神也是使用这两个动词啊。如果你读到无论是出埃及记或是民数记，就常常说到这个利未人在这个会幕中，他们要办理会幕的事，看守会幕的器具，对不对？所以这使用动词是办理看守这两个动词。那办理看守两个动词很明显是指一个敬拜用，因为这些利未人是敬拜上帝，敬拜上帝的就他们要做的工作是办理会幕里面的事情，还有看守会幕里面这些器具。那这个办理和看守两个动词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在第二章就早就出现，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修理看守，这里翻译的修理在民数记那边翻译做办理，同一个字。所以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的原因，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了让他修理看守，办理这个伊甸园圣所里面的事。的确他要给动物命名，看管这些花草植物，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好，他也要看守，他应当好好看守的，也应当好好保护他的妻子夏娃的。那么他竟然让这个蛇跟他的妻子对话这么久，在旁边看啊，那这是诸位弟兄要好好反省了哈，没有好好保护妻儿，让妻儿遭受这个魔鬼撒旦试探引诱，上帝要跟你算账了，你要负责的，因为你是立约的这个家长。好，所以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是敬拜性的用词，是叫做 priestly language， 说是祭司性的用语。这个说明的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他们的使命被造目的是修理看守伊甸园，是为了敬拜上帝。好，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知道人被造的目的，当初人类始祖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要修理看守伊甸园，就是要敬拜上帝，办理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事，以及看守伊甸园。总而言之，这两个字敬拜的用词我们刚刚讲过了。所以 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在第四章里面你就看见第一节你说到神赐给亚当夏娃 后代人类的第二代该隐和亚伯。那该隐跟亚伯你看特别圣经记载他们出生之后然后没说前面的细节，那只说了该隐的兄弟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马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跟敬拜有密切关系的。第四章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献上。这表明什么？他们在敬拜神，所以人类的第二代也在敬拜上帝，无论是种田的牧羊的都要敬拜上帝。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敬拜的事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我说问题是说这里面产生了一个完全是相反的不同的心态的献祭。这一个该隐是哥哥，他献祭他所献的是拿他所有的，没错，是他是种田的，那么他把田里的这个出产就献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了，这敬拜，所以献祭是敬拜的这个过程。那么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献上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我这样念对不对啊？对不对？不对哈，哪里不对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我说错了没有啊？啊，我说错了没有？点头说，我说对，是说错意思。我说我蓄意漏练了几个字哈、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显明什么呢？亚伯跟该隐的心态带出他们的行动，所以如果的心不是真心要献祭来敬拜神的话，虽然有的外面的这个动作出现的时候神看不中，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你千万不要想说每个主日崇拜我们大家一家都准备好都来教会聚会，我们没有缺席，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唱诗，没有祷告，我们有听到。但如果你只有这些敬拜的动作，但你的心不是在真心要敬拜神的话，比方说你在想今天中午做完礼拜之后可以看谁去吃饭，到哪里去玩啊，今天排了很多节目，只是先把我们义务完成了，先做完礼拜底下去做我要做的事了。那你在敬拜的时候心里想着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要去哪里，中午再来吃饭，你想的是这些事情，很兴奋的和谁见面，办什么事，跟哪个同工讲什么话，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态你不是真正在敬拜上帝了，虽然你有敬拜的行动。好了，那所以这个 要小心，很严重，因为上帝看不中该隐，所以就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当上帝看不中你这个人的时候，你再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用了，因为上帝鉴察人心肺腑，他要我们从心灵里有真实的敬拜，光是有敬拜的行动没有用的。好，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出自内心的话不是真实的敬拜。好，因为你所侍奉是这位鉴察人心肺腑，他知道你一切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位伟大上帝，在他面前你不能伪装，不能戴面具，人看人看外貌啊，主耶和华看人，鉴察人的内心。大卫在诗篇139篇第24节，他祷告最后结束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做永生的道路。好，所以关于这个神为什么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原因何在呢？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查考圣经就知道，有些解释，有些说啊，因为这个该隐现在是种田的没有流血，亚伯是看羊的，所以把羊献上流血，他明白献祭的含义，所以他蒙悦纳。我想这个解释不够充分，或者说至少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因为亚伯是种是看羊，是牧羊，他当然有羊，那该隐是种地，他当然没有羊可以献啊。所以重要我们说内心哈、啊、上帝不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而已，是先看不中该隐的心。 那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解禁的话，答案清楚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神悦纳亚伯是因为亚伯是怀着信心献的，所以他说献的比该隐的更美，该隐献的不美，因为他不是怀着信心献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见这表示有两种来敬拜的心态，一种说上帝啊，你是上帝啊，你既然创造了我了，你也给我这个人生的责任义务我都做了，那我照你的话我听话，你就应该赐福给我，这就有点像这个拜偶像的心态啊，我到庙里烧香啦，献花啦，我该做都做啦，神明应该保佑了，让我的儿子上重点大学，让我的媳妇生男孩，让我买到的房子，你就这些东西是你要的，这叫做宗教上的交易嘛，你办不到是神明可以替你办到，所以你要履行对着神明的义务，所以这个大家的什么六合彩 lottery 开奖前，小庙香火鼎盛，大家去拜啊，善男信女希望求得那个名牌，那个 lottery 的 number 啊，给中奖。但是开奖之后呢，你发现小庙呢的偶像已经被砍头截肢，丢到一旁水沟里，为什么？他所显示的神明所告诉的答案是错的啊，结果没有买中，花一大堆钱没中奖。这种叫做偶像交易心态，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这个是凭本事凭本领，我做了我该做的，上帝应该给我什么，所以该也是上帝啊，我来啦，你看啊，我也献礼物啦，好，你应该满意了吧，你应该怎么样赐给我，他是这样心态，这叫做怀着靠行为称义，不怀着信心。亚伯呢，你注意看，他来到神面前，他是怀着信心，信心定义什么，就是注目仰望这位救赎主，信心就是以神为中心，不依靠自己，信心就是放下自己啊，在依靠，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亚伯在神面前，神啊，我们都是罪人，求你开恩可怜我们，现在我把你所给我的最好的献上，完全都是你的恩典，他是怀着，至少他是怀着信心献的。那么这也暗示了我们可以看见哈，该隐把他田里的田产哈拿出地出产来供物，没有说把他最好的拿来，甚至没有说是 first fruit， 没有说这个出手之果，没讲。但是呢，亚伯所献的羊却是他的这个 firstborn 头生的，而且是羊的脂油。这个脂油，今天我们脂肪血脂高的听到脂肪脂油不觉怎么样，赶快把油撇掉。那旧约在以前啊，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古代啊，脂油是最上好的部分，在献祭的时候，这个脂油要用火焚烧，完全归于主，所以脂油是羊的最好的部分了，至少当时是这样。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所献上是 the very first and the very best， 是他熟生的以及最好的献上。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一个真的怀着信心献人，他会把他最好的献给，就是什么？我这一切都神给我的，我当然要把我最好的献给我最爱的救主，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仔细答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敬拜的关系。该隐怀着错误的心态敬拜，而且甚至他的敬拜献礼物，上帝不悦纳，不悦他的这个心的时候，他的心就显示他的心何等可怕。神出于这个恩典的管教说，跟他说，哎，该隐发怒变脸色了哈。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需要制服他。所以上帝等于说在这里出于恩典警告该隐，你要小心了，你现在发怒变脸，你不去省察自己为什么你没有蒙悦纳，你反而自以为意，你要小心，这个罪已经在你门口埋伏了哈。这个图画是这个野兽在你家门口埋伏等着你，你只要一出门，它马上把你吞吃，大野狼猎目三只小猪一样，这个猎目是个意思啊。所以，但该隐没有听这警告，该隐反而越来越气，气到地步呢，谋杀的兄弟亚伯。这个是跟亚伯没关系，但你知道这个自以为意的人啊，骄傲自大之后开始嫉妒。基督开始就摧毁别人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挡住他了，都是亚伯，如果没有亚伯神就悦纳我，世上没有亚伯上帝也不悦纳你的献祭，因为你怀的恶心。所以该隐的一生，你看他后来当上帝给他恩典机悔改，哎，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 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这句话就道尽了人性的败坏了。他跟我什么关系？你没把他交给我管。事实上他杀了亚伯，对不对？欺骗杀害正是魔鬼的子孙。约翰福音八章告诉我们，魔鬼撒旦从起初是杀人，是说谎的，他是一切说谎和杀人之父。换句话说，该隐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了。从那时候你看，该隐的后裔没有一个是属神的，都远离神。到他的七世孙拉麦的时候更恶，若杀该隐遭报七倍，上帝给他保护记号，我不需要依靠上帝，我依靠我自己。为什么？我的儿子是铜铁利器祖师，我有拥有赫族的武器啊！谁敢动我？少年伤我，壮年害我，把他杀了，把他害了。因为凡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依靠自己的赫族报复的力量。所以先生姐妹，你看，这都是一切从敬拜开始的。当我们不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敬拜偶像，其实是敬拜自己。这是人类犯罪的落真相。那你说跟我们今天这个归回真实敬拜有什么关系？当然有，但也太有关系。如果我们心不悔改，我们来到一个按照圣经所定规的这个敬拜的程序的话，上帝也不悦纳我们敬拜。如果今天的教会，我们看，我们不说多，说华人教会好了，上帝悦纳我们在每个组织的敬拜吗？我不敢跟他说上帝不悦纳，但是好好思想。为什么有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教会讲台上会讲出一些不合圣经的极端甚至异端的教训？为什么大家在教会里面当做同乡会俱乐部，大家来享受这个 club 很快乐啊？啊，有个教会广告说我们这里有吃有穿，有吃有喝有玩的，欢迎你们来什么什么节目。教会是敬拜神的所在，是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是不是真正存心像亚伯一样怀着信心来献祭，来敬拜神，来服侍神？前面说到这个修理看守，讲到亚当被造的目的，这是个祭祀性的用词，是敬拜侍奉动词。敬拜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旧约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字，翻译敬拜可以翻译作侍奉这个字。不但如此，奇妙是新约也是如此。新约里面一个敬拜的这个动词也可以翻译作侍奉。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讲到主基督耶稣的救恩拯救了我们。罗马书从第一到第十一章，你可以说到神的爱向着世上的罪人所显明出来的，因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死在罪中，然而神因他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罪。所以你读完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如果你还没有被神爱所感动的话，那大概也不必读下去了。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是很重要的连接词，我们都知道。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为神的爱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要回应神的爱。你当然要借着你的身体献上，就是当你身体献上的时候，你整个人都献上，全人献上，身体用来服侍神、敬拜神，当作活祭，当作祭物献上。这里有三个这个形容描述，这个祭是活的啊，旧约献的祭是已经死了，对，你是活的啊。第二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三个形容词，描述这个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整个人献给神，来为神而活，因为他是这样爱我们。所以当我们献上活祭，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给神来使用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也不能骄傲自大，不是因为你多么棒，你献身服侍主，那是你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换句话说，献身为神而活，敬拜神，服侍神，这每一个基督徒，保罗这里讲的不是什么特别献身传道人的这个侍奉，他讲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自己生命完全献给神来服侍神。那这是活祭的生活与侍奉，圣洁神所喜悦的。 保罗说了，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但我们这样做是本该如此。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这个字，侍奉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如果你看，如果有英文圣经，它会告诉你底下这个字或做 service 的，或者做侍奉，或者是 worship 或者敬拜。所以你们如此这个service 这个字下面说可以翻译做 worship， 就表示敬拜跟侍奉是同义词。不但如此，更奇妙，下面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字 reasonable， reasonable 这个字呢，当然理所当然是指从真理来说，不是你我人间的这些歪理，是从神的话真理，这是真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你看英文的也会翻译出来，这个字 reasonable 字可以翻译做 spiritual， 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就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不在圣灵里就不合乎圣经真理。所以这个字这样子看起来的话，这句话太奇妙了。我们刚刚说侍奉跟敬拜同意，然后这个理所当然和在圣灵中同意，所以这样组合起来就有四种翻译方法。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一种，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这第二种，第三种你们如此侍奉乃是这个属灵的，属乎圣灵的，第四种你们如此敬拜乃是属乎圣灵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我们活在神面前，这就说到主耶稣不是对那撒玛利亚夫人说神是灵，所以你拜他了，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吗？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truth， 换句话说可以翻译作你们在圣灵中按真理敬拜他。这神的话很奇妙，互相已经解释，你发现原来神是灵，所以拜他的是要心灵跟诚实，换句话这个心灵必须在圣灵中，活在圣灵中，这个诚实是必须在神的话圣经真理里面，你才能敬拜神。所以以上所说这些，让我们看见从人的被造目的是为了敬拜上帝，人犯罪多了之后，人不敬拜上帝，反而去敬拜侍奉其他的上帝之外的受造之物了。请看罗马书前面啊，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首先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那每一个人对神都有认识，因为上帝把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都放在每个人心里了。那上帝除了把他的这个启示，这普遍的启示，对神的观念刻画在人心中之外，不但如此，他还借着所造之物，这个天地万物，从被造以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个诸天万物在述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这个启示是明明可知的，从来没有见难过，从这夜到那夜，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发出启示。所以虽然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神，因为神是灵没有形体，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这个整个受造界这个普遍的启示的存在，彰显神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知道上帝存在。所以严格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你懂意思吗？每一个人打心里都知道上帝存在，因为我看到世界存在，看到我存在，我就知道上帝存在。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不承认呢？是因为他压抑这个心中对上帝的认识，这个否认这个普遍启示的光照这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容否认，其实也真的是如此。因为假如我们到这个教堂，这个教堂我看我至少有100年，因为他那边有个牌子说1920年还主日学的教室怎么修建，那这样算算可能有100年了。那这个历史性的建筑物，当我进来的时候，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批建造房屋人或者建筑师，可是我知道这个房子一定有个设计者，有个建筑师吧。虽然我眼不能见这个建筑师，可是凭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一定有，原来一定有建筑师。你看这天地万物比这个教堂更精密千万倍，这个宇宙，你说没有个设计创造者吗？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所以这是一清二楚的。再来，我往我自己里面看，我知道我有父亲， 那我的父亲从何来呢？我里面为什么里面会有这个道德的观念、良心？虽然我常常压抑我的道德，抹杀良心做事，我知道里面有一个检验真理标准，叫是非之心。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讲的，神把这个是非之心也刻在人心中。为什么猫狗动物没有呢？为什么人有这个是非之心呢？上帝摆的嘛。所以我的内外都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虽然这么清楚，可人们还是想办法否认啊。今天我不是要开布道会了啊，但是呢，从这回到圣经来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从敬拜的这一个圣经经来看这些经文，就更明白了。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是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保罗讲到这，他敬拜上帝了。敬拜上帝是每一个人被造的目的。哎，你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经文不是讲那些邪恶的大坏蛋异教徒拜偶像人啊，这段经文讲所有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啊，你我都原来在内的。所以换句话，这不是讲别人，是讲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死在其中的罪人，都是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换句话说，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圣经的宝贵真理，人被造是不是要敬拜，要敬拜真神上帝。当他否认上帝因为罪的缘故，他不理会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不管他的时候呢，他既然他被造是敬拜，他就会去敬拜其他东西。那不敬拜上帝的，就敬拜上帝之外的受造物，这个叫做拜偶像。你可能没有去拜那个金银宝石的雕刻的偶像，可是你会拜无形的偶像，你会拜金银宝石。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选择说，我现在我不敬拜上帝了，我也不敬拜偶像，我什么都不拜。事实上没这回事。你不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就在敬拜你自己，敬拜世界的神，世界的神，敬拜一切上帝之外受造，叫拜偶像。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要不要归回真实敬拜啊，是吧？脱离偶像崇拜，只有二选一，敬拜上帝跟敬拜偶像。那你说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不只是崇拜的聚会的内容项目，而是你每一天每时刻活在神面前，你已经是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了，你要活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你说你信上帝，这个该隐也信上帝啊。你说你献礼物献祭服侍神，该隐也献祭服侍神啊。你用什么心态呢？你有没有认识到基督耶稣的救恩把我们拯救出来，使得我们可以脱离真正的偶像崇拜，使得我们进入这个真实的敬拜上帝的生活里面？何等的恩典呢！这比我们人生中每一件其他事都还来得重要。也从重生得救起，我不需要再为偶像而活，我脱离罪的捆绑，我不需要为自己活，我不需要拜自己了。这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在那撒玛利亚井旁，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在第二十一节之前呢，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第四章的背景，主耶稣特别好，他可以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他特别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他要传扬福音来拯救这个被罪恶捆绑这位女士。我们先读到这个圣经啊，主耶稣讲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The Parable of Good Samaritan，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主日学老师教，还有一个圣经还记得一个 The Bad Samaritan， 就坏撒玛利亚，就是这个。他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他的丈夫。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啊，三章十八节哈。那三章十八节，我现在没有时间不讲这个了。有些人呢，他 很属灵啊，他寄卡片给人家。有一次有一位呢，有一位这个基督徒要结婚了，另外基督徒寄卡片给他，上面写的什么都不写，就写约翰一书3:18，他本来这样写3:18，结果他呢那个 First John 的一没写，是写成约翰福音3:18，结果这个基督徒姐妹收到卡片一看，啊，我要结婚寄卡片给你，还告诉我说你已经有丈夫，欺骗了有的不是啊。那如果你翻到约翰一书3:18是什么？我看看约翰一书。约翰，啊，对不起，4:18，对，4:18，约翰福音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爱惧怕在爱里得以完全。所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常常我们在婚礼的时候会用这个经文送给啊，结果他送错了哈，因为少写了一个一啊，就是约翰福音4:18。但是至少从这个例子你就记住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道德是败坏的，所以我们都很知道她为什么中午出来打水，因为没有人嘛，她是羞见于人啊，是被认为是 outcast， 这个大家不去理会的这种认为是最下等的人了哈。那主耶稣特别来到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神的计划，让门徒去买食物了，主耶稣就跟这个妇人开始传扬福音了，对不对？啊，首先你看这里可以从敬拜来看，首先这个他来打水的，耶稣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是用来永生。那这样引起的妇人兴趣，哦，那先生我请你把这水给我喝，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每天常来那么远来打水了。主耶稣说你去叫你和你的丈夫来，主耶稣就要传福音给他，所以故意这样讲了，他说我现在没有丈夫，哎，这个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真的。主耶稣前面讲的没有错，因为你要知道第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她跟她丈夫结婚了，对不对？那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跟她离婚了，如果是犯淫乱的缘故的话，那就拆开了，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不论如何，主耶稣让他想起他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和人同居在一起啊。那现在同居的不是他丈夫，没有真的结婚。你这话说是对的。夫人说：“哦，先生，我看成这个先知，就立刻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见过他，居然知道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婚姻家庭道德败坏的背景。赶快换一个神学话题，我们现在上正道培训课程。”请问这个礼拜地方在哪里？很厉害哦，道德败坏哈，灵命没有悔改是罪的，但是一谈这个刺痛，不谈罪，我们现在不要谈罪啊，不道会不要谈罪了，我们谈别的。他就赶快换话题说，那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我们主动说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啊，到底谁对呢？这要开展一场神学辩论了。主耶稣不让他打岔离题，第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大家都说要敬拜上帝，对不对？这些什么教啦，也要其他的宗教、异教也说要敬拜，回教也要敬拜阿拉啊，等等。无论如何，但是谁是真正认识父的呢？就透过这个旧约众先知的多次多方的启示，还在这个末世纪他儿子这道成肉身的启示，约翰这里福音所记载的，也就是希伯来书1:1所说的，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末世间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他快要上十字架，那现在就是马上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关键在这儿，敬拜上帝不在乎地点了，在新约里面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心山上了。敬拜上帝要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敬拜上帝，要透过这个旧约圣经，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保存的旧约圣经的启示，下面说出来，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心灵可以翻译作圣灵，因为原文抄本没有大小写啊，分别 所以这个灵是原文是灵这个字，可以翻译作圣灵，可以翻译作心灵。诚实这个字呢是跟真理同一个字，有时候翻译真理是翻译诚实。因此这句话新的译本就把它翻译作要在圣灵里按真理敬拜他，所以按心灵跟诚实敬拜是对的翻译。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心灵这个敬拜者，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的心灵若不在圣灵中，我们会跟该隐一样，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要悔改，在圣灵蒙重生。那如果我们不按圣经真理敬拜神的话，我们就用我们自己所想象发明的很多东西来敬拜神了。所以你看这个，他们用无知这个罪死在最终的头脑去想出天地海神万物的形象，用各种形象来雕刻偶像。那今天的世人呢，就用金银宝石，古代人还用金银宝石贵重的东西去雕刻偶像，因为偶像很贵重。现在人更聪明了，直接就不要拜偶像，就拜金银宝石算了，拜金主义流行今天。所以这些都不算真理。那拜偶像人他可以说我是心灵跟诚实，可是他的心灵不在圣灵中，是被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他的诚实是对犯罪诚实，而不是对真理诚实，换句话根本就不诚实。我很诚心的去拜这个关公妈祖，你就是很诚心的在犯罪嘛。那诚心不过是把自己心里想做的做出来而已，而那个心已经是败坏，是死在最终了。所以这个诚实必须在真理中来敬拜他。下面更重要的哈，所以这句话也等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归回真实敬拜的主题。我们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只有在主基督化圣经光照，我们才明白什么真实敬拜。我们可能会在争执在哪种场合敬拜，哪个地方敬拜，要有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敬拜的这个中心，真正敬拜上帝是必须在圣灵里的心灵和在圣经真理里面的诚实。所以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不可能敬拜上帝，他还在拜偶像，把上帝当偶像来拜，真神假拜，假神真拜。但是呢，光重生得救还不够，为什么？你必须按照神的话所定规的方式来敬拜他。神没有容许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想出敬拜的方式，比方说请这些有名的人物啦，电影电视歌星政界人物出来做，来主日做见证，在主日崇拜就让他们讲啦，或者马戏团摩托车队表演来到教会吸引人。我说这都不是捏造，都真的发生这些事情啊！现在有很多方法吸引来教会，但这都不按圣经真理。敬拜必须照着圣经所指示，叫做用心灵和圣灵中的心灵和在真理中的诚实。所以不按照圣经来敬拜的不是真实的敬拜。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以来呢，脱离天主教偶像崇拜，他们说是信三一真神，可是教堂里面很多的图画，很多的偶像，他们有他的理由解释，到后面我们再说。今天的人有用他的想法来敬拜上帝，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十诫第二诫说得很清楚，你不可以用什么形象或你想出来的天上地下的来为上帝塑像，透过那个像来敬拜他，这是不可以的，那是很严重的罪，自负极止。神说这叫恨我的，不按照上帝的话来敬拜他。上帝啊，我来了，你们看到有些极端灵根派敬拜方式，我来了，上帝啊，我要干嘛干嘛，我要向你说什么。你来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面前，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之人应该肃静静默在他面前。来到神的家里敬拜上帝，你要先在他荣美他殿里求问，你要先聆听他要你做什么。这是以利告诉撒母耳的，下次再听到声音，你就要回答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来到上帝面前不可造次。你想如果我到我爸爸，爸爸我来了，我三五岁小孩说我要什么什么，可以这样吗？同样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要按照圣经所定规的敬拜方式。所以宗教改革以来呢，特别是这个瑞士改革宗教会呢，从改革宗神学来看的话，有很重要一句话叫 regulative principle， 讲义上有，叫做敬拜的规范准则。换句话说，你不合这个 regulative principle 的话，那不是真实敬拜。那什么是这个 regulative principle 敬拜的准则呢？那就是圣经本身，你要按照圣经所说来敬拜。旧约的子民怎么敬拜上帝？新约是旧约的成全，那边没有废去。在基督耶稣里，他的启示里，我们要来从新旧约圣经看如何敬拜上帝。凡是不合圣经的敬拜， 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改教家就认为天主教是偶像崇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圣经，他这个我刚刚找来了，我就参观一下这个圣公会的这个教堂啊。这个圣公会教堂摆设跟天主教是差不了多少的，那个中间是那个圣坛，上面摆的是那个圣餐的。那天主教更多那叫弥撒啊，这个弥撒的桌子是 mat， 天主教以前叫望弥撒，聚会就是聚望弥撒。弥撒天主教的解释，中世纪以来的解释说，每一次在神父的波饼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祝圣的时候呢，主耶稣就重演一次上十字架流血，所以又再一次献祭流血。主耶稣是不是一次永远的永远，还有多次多方常常这样。而且不但如此，那个饼和杯经过神父的祝祷之后，就化成了耶稣的宝血身体本质变化。所以那因为太神圣了，所以呢只有神父可以喝杯啊，信徒不能领杯，到今天都还如此。其实只能够拿到这个饼，所以就你看他们一个一个排到前面来，然后那个神父主教就把这个他嘴巴张开把它放进去，因为不要他接，万一他没接好掉地上就很严重，因为那个饼代表就是耶稣身体。所以他们去领这个饼的时候，就只要我来了，领了这个饼吃下去，吃的仙丹一样，就是保命，我的灵命就维持得救的地位。中世纪是这样搞，所以他们去这个天主教大座堂里面去敬望弥撒，也不讲到整个过程全是拉丁文，就是没有本国的语言可以翻译出来，不可以翻译出来的。所以你说他们懂什么？什么也不懂，圣经真的一窍不通，无知有害的迷信里面，只要教会说什么，主教教皇叫我们信，我们就信什么，不断的望弥撒去告解，就维持我得救的地位。中世纪是这样的，改教家说这是偶像崇拜。第一个，你把这个饼和杯偶像化了；再来，你也不讲圣经真理，他们没有在圣灵里按真理的敬拜上帝，是天主教崇拜，不是真实崇拜，是一个偶像崇拜。好了，因为他们的确把那个祝祷过的饼和杯拿起来，接受圣徒的膜拜。什么叫 Corpus Christi？ 在德州还有个城叫 Corpus Christi， 就是圣体。这个天主教在一些特别过节，把这个圣体拿起来游行，让大家膜拜了。所以改教家说这是偶像崇拜，从那时候起归回圣经，就是一定要照圣经。那今天的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呢，当然没有像天主教信仰的这样错误里面，但是有些其他方法出现了。有没有听过经历过？我都有时候去讲到没有办法在会中当讲员，不是该堂的领袖和牧者，你看那领会的牧师或者长老或者这个同工就说，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跟五个人十个人握手问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大家开起来了。你有没有去过这种聚会啊？你们教会前做过这事没有？好，我不要你现在回答了哈。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在改教家眼中，这是叫做偶像崇拜。圣经没有这样做，我们是在敬拜上帝的，不是来打招呼的。你可以聚完会之后你再和十个人握手耶稣爱你我也，这没有任何问题。敬拜当中，敬拜之前你要做也可以吧，但是只要说我们奉主名开今天聚会，唱完诗之后讲员讲到之前大家起来和多少人握手，还有的讲员自己说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跟每个人握手，你在干嘛？这是敬拜上帝吗？这是我们在团契，我们在 social， 这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子的规矩，也不准这样。因此那改教家说是偶像崇拜，就崇拜什么？崇拜友情，崇拜热闹气氛，崇拜什么？希望这些所谓的慕道友下次再来，大家很热烈的包围他。我们现在用爱来包围他啊，唱个歌，我也爱你，你也爱他，什么谁爱谁就谁握着握着。你要握完一次已经耽误了20分钟了，如果教会大的话，底下讲到就好了，就不多说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回到圣经里面，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很多时候很像这个坏撒玛利亚妇人。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拜父的，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里按圣经真理拜他的时候，你就开始会认真去想了，我们教会的组织崇拜真的是蒙神悦纳吗？这里说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时候已经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他将来还要再来，他今天在天上宝座上透过圣灵和圣道治理他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敬拜要完全遵循圣经，如果不这样做，不止不讨喜悦，反而是犯罪得罪的哈。所以我们要悔改。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如果你注意看原文圣经或英文圣经的话，这个因为父要这样拜他，其实原文是父正在寻找这样子的人拜他。你看看英文圣经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是你来敬拜上帝，是上帝在拯救你，寻找你。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人，拯救的目的，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恢复真实的敬拜，使我们生命何等的有意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真实敬拜，这是他把我们找回来的。父在寻找我们，父在今天寻找他的儿女。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归回主的羊圈，要来到真教会里面真实的敬拜。所以呢，是父在寻找我们。所以今天呢，有些教会被称之为是所谓慕道友导向教会，对不对？所以慕道友就 seeker 哈，就 seeker sensitive 这个字啊，就 this church is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就是说是一个中文翻译叫寻找者导向，那中文一般就慕道友。所以比方说在加州的这个加州很有名的这个华里克威克瓦尔牧师这个Saddleback 马鞍社区教会的啊，芝加哥的这个 Willow Creek 柳溪教会是特别有名，叫做 Seeker Sensitive， 叫做寻找者导向，是所谓慕道友导向。所以他的聚会的安排完全是为了慕道友的安排。好，以前我也讲过的例子，说所以他们喜欢看马戏团呢，就马戏团来表演，大家就来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美其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但问题是你为了福音缘故不能违背圣经啊。好，所以那我参加过，我去观察过马鞍山的这个培训课程啊，他们把他们带领的这个做法都讲出来，而且把照着这个方法做的这些教会都称为是类似叫标杆教会，都来分享他们的成功的经验，他们就放过我们看怎么做。我就看到有个教会的摩托车队请到教会来表演，从讲台这边呜飞过去，飞过来全场绕，哇，大家都来了。为什么？因为很吸引人呐、啊，有表演呐、啊。问题是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建造一个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教会叫做慕道友导向的教会，因为世上也没有一个慕道友存在。哎，世界上没有真的慕道友，什么意思？就是说自己来说，人是不会渴慕上帝的。人会拜偶像，人会拜假神，追求这些财富、名学的地位。如果偶像能给他的话，人的本性，罪人死在中，他不会寻求上帝的。有 seeker 是寻求，人不会求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讲过了。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保罗在从第一章17-18节讲到第三章到这里，都在引证全世界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啊。所以第九节说，这是怎么说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是外邦人嘛，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我们都知道哈。11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换句话说，连一个人寻求神的人都没有，那你告诉我怎么会有慕道友呢？你仔细看这经文啊，那所以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义人，说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告诉你，连一个慕道友都没有，没有人自己会寻求神。当一个人真正开始寻求，我讲是真神了、啊，寻求假神当一大堆了，寻求真神的一个也没有。保罗这样讲的，那有的话是表示他已经神的恩典临到他了，他已经开始蒙恩了，他才会来渴慕耶稣。人自己是不会渴慕耶稣的，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会自己渴慕耶稣的，他要是想要喝水得饱，不必再来打水了。但主耶稣把福音告诉他，那真正的福音是神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谁是真正的 seeker？ 只有上帝自己。如果你真的要 seeker sensitive， 就表示你要对上帝，你要认真，你要敏锐的去体会，去明白的话，讨他的喜欢。你不是去讨一个慕道友喜欢，因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慕道友。 你要讨是这位真正来寻找拯救者，要讨他的喜欢。所以这样说来，我们改革宗教会是以神为本的，所有崇拜的次序呢，都要以神为中心，这才是真正的 the seeker sensitive。而不是世人所说的我们现在要迁就慕道友。聚会的设计绝对不应该为所谓的人慕道友而设计，聚会整个内容按照圣经启示是为了要荣耀这位真正寻找拯救世上人的伟大的上帝，这位救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一般福音派 seeker sensitive 慕道友导向的文化里面，哪一个教会不是慕道友导向的？华人教会你看看有没有我们圣经归正教会不是这样的哈，福音堂也不是这样子哈，三一教会也不是这样子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的让一些讨慕道友喜欢的东西进来啊，这个讲得太长了，这个我不是给讲道人辩护，因为这个慕道友做不久的，而这个音乐太传统，我们要现代让慕道友喜欢。你应该先问是上帝喜不喜欢的，要不然我们在做什么？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休息一下，但是从这里看见，从人的被造、人的堕落以及人蒙拯救，耶稣就来寻找拯救世上人，他告诉我们父正在寻找这样人，就是活在圣灵中按圣经真理来敬拜上帝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你们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感恩和悔改，就我们以前死在罪中，只是去拜偶像拜自己，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实敬拜你的人，我们生命从此可以为你而活，敬拜你，荣耀你，以你为乐，直到永永远远。何等的恩典，奇异的恩典，也都是恩典，唯独恩典。我愿今天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都不断的归正，归回圣经，归回真实的敬拜，要不然我们就落在那个虚假的不讨你喜悦的敬拜里面，我们没有中间的位置可站。主啊，让这门课程一开始就成为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个人灵敏在你面前是真正敬拜侍奉你，而不是侍奉其他的，也不是侍奉自己。让我们家庭是一个圣约家庭，真正为敬拜你而活，让我们教会在每个主日，在每个聚会里都是高举基督耶稣的福音，敬拜这位伟大的天父上帝，寻找世上罪人的天父。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门。